在聊到说，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很懂，对不对？可能有点说，然后还有也怕自己说错了会伤害别人，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就
很好的问题，就当我们自己不是很清楚我们有没有了解好真理，我们怕我们说错了会误导别人怎么办？大家有没有什么？
我刚刚突然想到的是，也许也可以介绍他认识一下其他的人。可能有的情况是，这另外一个人他曾经经历过，然后他也确实经历过不好的情况，然后。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得着，然后是他可以跟别人分享的，然后也许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接触，就是有更多的深入的聊。
这让我想起传福音，我们有时候会害怕传福音，因为怕对方会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不会传福音。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好说我不知道，然后回去要不问别人，要不回到圣经，然后多思考。我们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不要什么都不做，因为怕做什么，怕做错，反而要准备好自己去不断的学习。
是是是，而且我就在想，就是下午中讲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那个原则就是神所赐的是那些教导我们的人，为了装备我们每个人做福音事工，跟彼此说真理。所以，就刚刚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我们也是表面说，就其实我们。圣经中听到的那些教导基本上可以针对任何什么话题，就不一定是直接针对，就像刚刚弟兄们谈他们婚姻上的问题，就可能就今天我们听的讲到没有直接针对婚姻，但是说不定我们在早上听的那些内容也可以帮助他们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不用想哦，我一定要找到正确答案，或者是最好的经文，有可能正好我们今天早上或者上个星期学习的那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然后我不用作为专家就告诉他哦，对对对，就可以这样看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一起打开这段经文，然后想哦，那要我们一起思考这段经文怎么帮助刚刚你提到的那个问题。朱莲，
问题答完了吗？我可以大点声。就是如果我觉得有人来，如果我觉得有人来跟我说真理，但是我觉得他没用爱心怎么办？就是可能如果有人来跟我突然跟我讲了一段真理，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完全没有用爱心说实话，我觉得非常非常被 offended。或者是如果我遇到一些其他的 case， 我觉得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就是或者另外一个人过来跟我分享说他去跟这个人讲真理，但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就是事实上是可能他真的没有用爱心，他只在说真理，这样的情况。我要怎么办？怎么 react？
就可能首先，不要太快判断他没有爱心，就可能你没有感受到他的爱心，就是说明他的爱心不是很有效的，他自己确实是要学习怎么和人沟通，但是可能他真的是触动谁有爱心，但是我们都觉得，说真理是很难的，就有时候我真的希望有爱心跟别人说一些真理，但是我非常紧张，然后最后得罪他，那当然这是我需要学习的，但是同时就如果你是那个被得罪了的人，可能也要先就是冷静下来，可能你很受伤，你很生气，但是可能首先就是说 OK 他说真理的方式我确实很难以接受，但是他说的还是真理，那其实归根到底这不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是我和神之间的事情，所以我可不可以还是拿着他的真理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成长，然后可能以后可以找个合适的机会给他反馈，就等你不生气的时候可以跟他反馈下一次说的不一样会比较好，但是你说的真理还是真理，感谢神。
那如果你说了真理，然后你觉得你凭爱心说，但是可能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很紧张，然后你就是确实得罪了那个人，他也被得罪了，然后那怎么办？
我觉得 虽然我今天已经讲了，我刚刚受到了 Mary 很大的很好的提醒，他跟英主讨论的时候就说边祷告边分享，边祷告边分享。我觉得今天不是今天，这几个礼拜我学习以弗所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战争中，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撒旦要让人就不明白真理，有一些属灵的诠释怎么说，让我们麻木，看不到，然后也听不到，所以不断的为人祷告特别特别的重要。对，别人的心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然后把他们交给神，给他们祷告。
对，如果你觉得你得罪了他，也可以说对不起。Tim，
怎么知道自己说的东西是出于爱心的？
哎，对呀、啊。
Tim 有一个 follow up。
对，可以补充一个问题，就是相当于存不存在一个不太适当在这个时候说的真
理。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怎么知道爱
是不是
出于爱心？
说的话是出于爱心。
对，所以可以省察自己的心，然后怎么知道爱心？圣经就帮助我们明白是什么，爱心是什么。所以。可以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思考是不是一个爱心的目的。然后 Tim 讲的当然是很有智慧，就是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也是 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很累，如果那个事情刚刚发生，还有很多原因，可能不是最好的时间，所以可能要等一个合适的时间。
然后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就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对方的情况吧，不是只是为了说真理而真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就好像之前也是有学到说，是不是与爱哭的人同爱，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体现我们的是不是有爱心的一个。
然后动机很重要，我们的动机如果主要是想见到自己，不是见到对方，那其实也是一个。不把对方当做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啊，是一个我们要爱的一个人，然后有长远耐心的这样一个态度，
对，是有时候我觉得没有爱心的时候，很容易是想说我要在这一刻就要说服你，让你马上有个转变。但有可能是我可以跟你提，然后过一段时间我继续想为你祷告，然后可能我自己在想梦想真理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可能我可以更好的跟他这样做，所以是一个更加关心这个人，用爱心长期的考虑这个人。
嗯，我同意。我觉得就长期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哦，我跟这个人用爱心说真理，可能是很大的一个付出，因为本来我也很难说，我觉得很尴尬。那我觉得我至少应该有一定的回报，就是这个人把我的话语听进去，改变。但是不过我们思考我们自己，我们都没有那么简单，对吧？就很有可能别人对我说的话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不会马上就改变，就我会慢慢的听进去，然后慢慢的改变。所以我也不要对别人有这个不太现实的标准。
我想起一个词叫爱的怜悯，我觉得在爱里面说真理的话，就是真的要检查自己内心是不是有一个来自于神的怜悯。我一直很缺乏，我一直在祷告求这个人给我更多加分。确实怜悯越大宽容度越大，然后你会发现来自于基督徒通过你身上表现出来的爱越大。
嗯
嗯，
就sorry， 我补充，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比如说有人来找我说，哎，我最近和飞苏男朋友同居怎么办？然后就说，哎，这是我最近学了的 case， 我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我要赶紧告诉他。就有的时候会容易变成这样子，就是我想要抓紧把我知道的 knowledge 知识分享给他。但其实就是刚才分享祷告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吧，就是在跟他聊之前， 求主可以给你爱心，知道就真的可以理解他的情况，真的去为了关心他而说，而不只是为了分享我最近刚新学的知识，就是而去讲。
谢谢。
Esther。
对。
啊，其实我们刚刚有在讨论的一个事情，可能确实你可以爱一个人，就是跟他说真理，这还是需要的。但是当一个人他需要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真正爱他的时候，也会想办法来帮助他，会给他很多可能比较实际的这个帮助，或者怎么 advice。然后，但是有时候当那个人他现在情况下只能听到对他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比如说他现在想要找工作还是什么，他只能听出可能可以帮助他找工作的这些话语，或你跟他说真理的时候，他就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听了。然后但是因为带着爱心，你当然是两方面都在帮助他，但是在会不会有一个情况，就是你一直在帮的时候，他就慢慢就不能就没有听到真理，然后在那个时候你要怎么样的还是持续的把真理说出来，或是让他可以听进去的这种。
我会重复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第一，是不是要等一个合适的时间听的说法，然后第二就是祷告求神给你自己智慧，然后求神帮助这个人，就带领这个人到一个合适的一个跟他分享的时间。对，祷告寻查自己的目的，等一个合适的时间。
而且刚才那个说 Mary 跟那个印主他们那个例子，什么就是边祷告边分享，但是我们容易忘记，就是哦，应该这么说，应该我们特别容易把自己当成 God， we take the God's responsibility， 然后我们就只是 personal， 就你没有找到工作，我现在有 resources， 我来，我帮你 contact 这个人、那个人、那个人，他们都是 HR， 怎么样？OK， 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因为我们自己做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没有去分享 God's message， and 也没有就是这个整个事情我们能做的，然后以及让神在这里面做工作。我们可以用这种形式当同时帮助他，同时祷告，像刚刚姊妹讲，包括 Mary 讲，就一边跟他分享，一边跟他一起祷告，整个这个 process 都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他肯定是，那他最终真的是通过我们就是这个过程找到的工作，他也是感谢神的，因为这一路他都是他与神信心同行的过程，都他不断 practice 心理可以与神的这个信心的过程，所以我们的方式也很重要。
谢谢。
我还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用爱心来说真实话，好像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都是一个正面人物出现那我的问题呢是如何避免教会这个弟兄和姐妹不恰当的使用真理，然后也造成教会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用真理起到了一个彼此攻击，或者是没有起到一个建造的这样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个人突然来跟我说真理，那我会马上讲，我有什么问题吗？对吧？不知道我没有体会到他的真理，或者也没有体会到他的爱心，那是否是对方采用了不适合的方法？
对，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因为可能我们都能想到一些情况，就是一个基督徒可以滥用神的话语来可能是为了控制另一个基督徒，那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我觉得其实答案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教会，因为我们教会不仅仅是就两个人的事，教会是就像刚刚正早上说的，就是神给的恩赐是带领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来教导我们的人， 所以感谢神，他给我们一些信实的长老，可以教导我们，可以给我们教会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说爱心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就如果一个人就是想过分的影响另外一个人，那其实不是很好啊。所以对，就第一，我们不仅仅是听一个人的真理，我们是在教会这些大环境。然后第二就是还是寻找我们的态度，就是第四章的开头说我们要凡事谦卑、温柔、忍耐、有爱心、彼此宽容，而不是用真理来控制彼此。刚才西敏也有一个问题。
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听到真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怎么对自己的应用，还要思考怎么帮助别人，就这个真理我可以怎么用这个真理帮别人，就是结合刚才应主说的，怎么样才可以保证自己比较感同身受，因为每个人都非常不一样，然后我们怎么能够在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想说怎么帮助别人，怎么操练这个，谢谢。
其实刚刚我们聊的时候也有想到，有聊到这个点，然后我觉得我向 Mary 学习到的一个这个他的智慧，就是感觉很多时候他会用他最近我们的讲道，还有或者说周三的查经的这些真理，然后可以来跟别人分享一些真理。我想可能也是他真的很用心的在默想这些内容，然后以至于他这些道理、这些想法都在他的心里，然后他知道怎么来应用给自己，然后怎么来鼓励别人。所以当我们别人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很直接的很就是鼓励到对方。所以可能也是一个个人领袖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需要就是真的把那些道理活学活用在我们的脑子里还有生活里。
是不是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掌握了多少经文，说多，而是说我对这个真理的认识的深度比较深，我可以把它拿出来活学活用。
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因素是你对这个人的认识，所以你越认识他，你就越容易能够帮助他；你不认识他，你就更不容易帮助他。如果你已经为他祷告，你明白他的一些问题，那你可能听到一些真理就更好一些。
是，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都要小心的是，我们不要让这个成为一个就是使我们骄傲的一件事。就可能就是现在我们作为教会家庭，感谢神，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就思考在爱中说真理的重要性。那有个危险就是后来我们回到伦敦，我们就都在找机会OK， 一提到问题我就是那个说最最最触最最感动他的那个真理，就是最准确的那个真理，我就是那个最理解他情况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念头。所以这个就是反正这个就是每个人就是继续经营在神的这个大计划上，就记得我们并不配参与这个身体，我们完全是靠着恩典得救，也是靠着恩典可以彼此服侍，所以我们不用表现吧，我们就是 OK。 有时候我会帮助这个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不会帮助，有时候我以为我能帮助我并没有帮助，有时候我以为我帮不了，但是神还是使用我的话，就还是要谦卑吧。可能我们时间是不是到了，但是我们还在这里，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彼此问问题，一起思考。要不我阮志豪先做一个最后祷告，也可以接饭这一类的。
感谢主，让我们刚刚可以有这个时间来彼此的分享。我们确实是作为你教会的肢体来彼此的建造，以至于他可以长大成人，不像小孩子或者在海浪中漂泊的船飘忽不定，而是我们可以长大成人并且站立得稳。也求你能够继续保守我们这个退休会议，还有我们之后回到伦敦的时间，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继续的成长，也为之后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和等会儿吃饭的时间祷告，让我们可以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这些食物，并且也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继续的聊，就让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门。